我在小的时候呢，我记得常常呢，父母会带我去公园里面玩。那在公园里面，其中有一样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那个哈哈镜啊，大家都有照过吗？那在哈哈镜里面呢，我就会看到自己哈、啊、各种的被扭曲的这个形象。那看着的时候蛮滑稽的，然后觉得蛮可笑的，看着就很高兴很开心。不过呢，我想假如说真的我就是长得像那个哈哈镜里面的那个模样，我估计我会笑不出来。因为我们都很希望说有一个比较英俊或者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形象，以至于我们能够比较有自信的站在别人的面前。我也相信大家有听过这个摸镜摸镜的故事，有听过吗？有个人哈，他每天要站在那个摸镜面前，要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问这个摸镜摸镜哈，今天是谁最美哈？每个人都希望说长得最漂亮，长得最美，而且每个人都盼望说他自己有一面的魔镜哈、啊、照出来，就是他想要的样子，他想拥有的最好的那个状态。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哈哈镜，就是世俗的眼光很多时候就像一面的哈哈镜，给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往往是欺哄我们的一个形象，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形象。而我们每天呢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也许在各种扭曲的形象里面。面对这些时刻被扭曲的哈哈镜里面的形象，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今天心里面的那个镜子照出来，我们又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究竟有没有一面的镜子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的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从保罗他的经历里面来看一下，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的启发。但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哈，只是保罗的很多的经历里面的一小段。那今天没有办法说我们很详细的去看有关保罗的经文，所以呢今天可能会有点散哈，那个经文就讲到保罗可能不同的时段他所经历的某一些的事情，从这些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个自我形象的，然后他是怎么样来看待别人如何看他的。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哥林多后书其实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啊，之前有第一封信是哥林多前书。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问题多多哥林多？没有听过哈，就是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呢，令保罗非常之烦恼或者非常之头痛的。那在他们里面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结党哈，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假的教师，也有人呢犯很多的罪等等啊，很多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希望说写信警告他们，或者说是劝勉他们，可是写了第一封信以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转。然后保罗呢决定要亲自去到他们那里，可是去了以后呢也是没有什么好的改变。然后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然后希望能够给他们再有一些的劝勉。好了，在这里我们来看，其实呢哥林多教会它是保罗所建立的，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呢应该是很熟悉保罗的，保罗也很熟悉他们，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却带给保罗最多的伤害啊，就是这些他最熟悉的人啊，给他最多的伤害。那这些人怎么去看待保罗呢？我们首先来看别人的镜子哈，就是这些人哈，他们怎么来看保罗？他们看的保罗这个形象，基本上是被扭曲的一个形象。首先，他们从这个外表方面来看保罗。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的，好，一二起。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直至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好了，保罗曾经写信给他们去劝勉他们，那他的写信的那个语气呢都是非常的严肃，或者说是非常的严格对他们的要求。可是呢给他们真正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却发现哦，原来保罗并没有那么威严，不像信里面的那个语气或者是字句表达的那么有能力有威严。所以他们首先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就已经觉得诶，好像跟这个文风不太像，好像不是出自于那个人的。首先是从他的外表他的长相来给他一些的评判。这里呢他们用了两个词来形容他，第一个是气貌不扬，第二个呢是言语粗俗。其实在另外的版本的翻译里面，气貌不扬其实就是其貌不扬了，这和合本的翻译是气貌不扬，可是你看新译本就是其貌不扬，不过还没有真正的翻译到当时的那个最贴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其貌不扬而已哦。其貌不扬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相貌平平哦，没有什么很突出的形象，或者说不是长得特别帅。可是原来的意思其实是有贬义，就是说他长得丑，其实是说他长得丑，长得不好看，所以并不是这个已经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了，没有那么重了，其实讲他长得丑，而且不止丑还怎么样呢，他的这个语言就是说话他的那个言语还是比较粗俗，就是好像讲话不是太会用一些很文雅的词，讲的那个词语也不是非常的漂亮，好像比较粗俗一点。所以他们首先对保罗的那个评判就是从外在方面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形象基本上就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外在的，然后另一个方面呢是内在的。那现在他们先从外在来评判保罗，就是从他的外表看得见的，然后呢就是也听得见的，就是他的言语来评判他，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你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是遭受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个人身攻击，是很严重的，这个人身的攻击其实是讲到他外貌的一个缺陷了，长得不好看或者甚至是长得丑，所以这样的一个评判本身就是比较恶毒的，好像是对一个人的很无情的一个人身的攻击。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一个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先是从这个人的外表来做评判。我想不只是教会，我想整个的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包括你的穿着，你的头发，你的发型，还有你的穿戴，还有你用的是那个苹果多少的手机，现在可能已经去到那个苹果叉了是吗？如果你还拿那个我不晓得别的牌子，那些可能你拿出来的时候人家就已经你是用那个牌子啊。从很多很多的方面来做一些的评判，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那我们也不应该受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影响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那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文学院里面的那个院长带了我们十几个学生，那个时候第一次来香港交流，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在内地念大学的时候，那他来到当时我记得是去中文大学来做交流，那院长带着我们十几个学生的时候呢，就有本地的一个旅行团来接待我们。那个旅行团呢，他们就是说有一个导游在当中呢，他就来安排我们每天的这个行程。当然这个行程除了带我们去交流以外，他们还安排了去那个购物点去购物的。那在购物点购物的时候呢，我就听到这个导游跟另外那个店员在说他们是窃窃私语，然后指着我们那个文学院的院长说你看他是文学院的院长诶。其实意思就是说他穿的那个样子好像一个普通的农民一样，好像是那种他就跟那个店员说你不需要跟他推销了，他大概没有什么钱。然后那个导游就跟他讲，就是说他是文学院的院长。 于是他们就是从那个外在的那个穿着形象来评判他。我们常常也会在这种的文化里面，或者在这种的风气里面，我们也会这样去评判一个人。但是保罗呢，他怎么样来看自己呢？待会我们来再看。除了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么来评判保罗以外呢，他们还有从那个内在方面来看他，除了外在，内在呢也评判他。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而其实这些表面上是保罗所说的，其实保罗是复述或者是转述哥林多信徒对他的一个评价，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看保罗的，说他软弱，然后说他愚拙。其实这两方面都是内在的一个评判。软弱就是说他其实在性格方面的一些的弱点啊，非常的软弱，不够勇敢，胆小啊，然后怕事。第二呢，就是讲到他的这个愚拙。愚拙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智慧啊，你长得不太好看也就算了，而且你还蠢，那就很惨了，就是说你根本上就是一无是处了。假如说你长得不好看，那你聪明一点也好，可是保罗怎么样呢？愚拙，而且呢又软弱哈，怕事，那就真的是一文不值哈，很惨哈。这个的评价从他的外表，还有从他的内在，说他没有智慧。好了，不止从这两方面说他不好，还有说他什么呢？做事的方式也非常不好。怎么讲呢？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哈。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种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并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好，这个也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表述。不过呢，从这个表述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些人说他什么呢？说他行事的方式就是凭着血气来行事哈，说他属乎血气，就是没有太属灵了，就是你这个人太属血气了，不太属灵。好了，刚才说了，从外貌来讲已经很不好了，有丑了，然后呢从内在来讲又没有智慧了，现在连这个属灵也不属灵，那就真的一文不值了。通常我们说，如果你长得不好看，那你有智慧也行，那你长得不好看又没有智慧，那你属灵一点也行啊，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你总得要属灵一点嘛。那现在哇，连属灵都没有，又是比较属血气的，哇，这三方面的这个的评价基本上把保罗的这个的自我形象已经全部彻底的践踏的在地底下了，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被人这样评判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抬起头来做人，可能会找一个洞会躲起来，不愿意去见人。所以你看到面对那么多的批评，那么多的轻视，或者甚至一些的侮辱，其实保罗他的整个的自我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已经支离破碎的，已经很没有形象可言了。所以这个他们心里面的这个镜子哈，就是其他人的那个镜子，已经把保罗扭曲的很严重了，可能是世界上扭曲的最厉害的那个的哈哈镜了哈，照出来的就不是保罗他的原本的形象，是一个很扭曲的形象。可是保罗他自己怎么看呢？面对这样的批评，面对这么多的指责，甚至是侮辱，他怎么看他自己呢？其实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哈，他去找一个师父去求教，他就问那个师父说：“有人说我是天才， 啊，也有人骂我是一个笨蛋，依你看我是什么呢？然后呢，这个师父就反问他，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呢？然后这个青年人他就非常的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这个师父就说了，啊，譬如一斤的大米，在一个的炊妇的眼中，炊妇就是做饭的那个妇女，在一个炊妇的眼中，她就是几碗的米饭。如果呢，在一个做饼的这个师傅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烧饼。如果在那个卖酒的这个酒家面前呢，他就成了那个米酒。不过呢，米他自己还是大米，只不过在不同的人的眼中，他成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同样呢，你呢还是你，你有多大的这个出息呢，取决于你自己怎么样来看待你自己哈。然后看这个图哈，其实我蛮喜欢的。这个人他的自我形象，其实在他心中还是蛮高的，可能在别人眼中哈，他并不有那么高的形象。不过呢，他很会自我欣赏哦，而且他还用了一些的道具。我们来看保罗他自己又怎么看呢？面对这么多的批评，首先关于自我形象方面的，关于外在方面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这么写道，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他其实是很轻看这个外在的东西，他对自己的外貌并不是那么看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他说其实主耶稣基督也一样啊，当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别人也是对他的那个外在的形象好像比较藐视一点。耶稣也没有很华丽的衣服，也没有很高贵的出身，而且怎么样啊，他长得还显老啊。其实他明明只有30岁啊，别人就以为他已经有50岁了。所以那些人就说啊，你还不到50岁，你怎么比亚伯拉罕还大呢？其实他那个时候才30岁，别人已经以为他是50岁的话，可能长得那个面容比较老一点哈，这个老态。所以耶稣也这样哈，何况我们呢？耶稣也是被人用这个外貌来评判他，不过从今以后呢，人不再这样认他了。耶稣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经常在想，为什么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不选择变成一个比较帅一点的人，也许传福音的时候更有果效，你们觉得呢？为什么耶稣没有成为一个比较更帅一点的那个形象出现，以致更多的人好像愿意来听福音多一点？因为这个不是福音的一个本质嘛。待会我会再讲这个的内容，我们先继续的来看保罗他自己怎么来看。从外貌来看呢，他自己其实并不看重。然后呢，从这个内在方面呢，别人说他很软弱，不够勇敢，然后还说他愚拙，那他自己怎么看呢？这节经文说到，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然后还讲到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他看自己其实并不是像那些的哥林多信徒那样看他好像没有勇气，也没有智慧，其实他是智勇双全的一个人，就是有勇有谋的。在这里呢，他说要自夸的话呢，他就要夸自己的软弱，然后他还说自己其实不比那些的使徒和其他的使徒要小。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一些所谓的超级的使徒，他们出来说他们有非常高的那个智慧，所以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们讲话的时候都是要讲 很有智慧的哈，要讲那个智慧的言语。所以呢，对比来讲，好像保罗那套呢，显得就没有那么智慧了。而且那些使徒他们自称是超级使徒，而保罗使徒的身份呢，也受到他们的一个质疑。但保罗在这里他自己看自己的身份，其实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哈，他觉得自己其实还是有一些的身份的，而这个身份而不是他自己给他自己的，乃是主给他的。好了，还有他说，如果要夸口的话，当指着主来夸口。那究竟他属不属灵呢？这样子别人也说他不属灵，但是他这里说，如果要夸口的话，我就要主着主来夸口。那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人呢，口里面非常属灵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这些人哈，你不管跟他讲什么呢，他都会说感谢主。然后你跟他讲，哎，你今天迟到了，他也说，哎，感谢主。反正他就是把这个感谢主当做一个口头禅哈，他表面上很属灵，然后表面上也会经常说我为你祷告哈，啊，平平安安的去了，然后啊，看到你也会说平安哈，等等，耶稣爱你都很属灵。可是这些人并不是真的那么属灵哈，他们也会假装说，哎呀，感谢主，就是说把荣耀归给神了，这个事情不是我的功劳啊，是主的功劳。不过他们心里却不是这么想。那在这里保罗说，其实如果要夸口的话，应该要指着主夸口，也就是说真的这个事情不是他自己所成就的，不是他的能力所带来的，而是主给他的。这个是真正的属灵哈，而不是那种口头上的那种。所以那些人说他凭那个血气来行事，其实是一种无理的一种指责，其实他不是凭着血气来行事的啊。他说凡事要按着神的这个能力来做，他只是不按照那个世，他的意思说他是生活在这个世俗里面，可是呢他不要按照世俗的那个标准来做，不要按照世俗的方式来行事。所以他自己有给自己一些的辩护，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从16节到32节那段的经文，他给自己的辩护，他的行事方式不是靠血气，而且他这一段从反面来反证，真正按血气来行事的是那些指责他的人。因为我们可以看从18节开始啊，18节说，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聪明的人，就能甘心忍耐与忘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辱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他。意思是什么呢？那你们说我愚蠢也好，说愚妄也好，既然是这样子，那你们是聪明的人，那你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就要忍耐我，你们不应该这么说我。那你们这么说的时候，正正说明什么？你们不是那些精明的人吗？你们不是那些你们不是那些属灵的人吗？你们还是属血气的吗？因为你们这么说一个软弱的人吗？说一个愚妄的人吗？其实从反面来说明，那些批评他的人才真正是属血气的，才真正是不属灵的。然后他还从这个血统方面来证明，其实他是跟他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哈。就从22节里面讲到他的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血统，他的身份。然后最后呢，他描述他的经历，他从他的经历里面来证明他自己使徒的身份，这个身份并不在任何的一个使徒之下，也不在那些自称是超级使徒的人的身份以下。所以他讲了很多这些的经历，这些才是真正使徒要经历的，而不是讲那些高言大志啊。这些包括他所为主所受的苦，他遇到的一些各种的危险、各种的苦难，还有为教会挂心哈，这些的事情都证明他是真正的主的使徒。然后第三方面，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够来展现真我呢？你不能用 别人的那个镜子来照你自己，其实也不能用你自己里面的那个，要用什么呢？要用主的那面镜子，要以主为镜，才能够展现真我。那从这方面来看，至少有三点我们要留意。第一点呢，就是不要受世俗的标准来支配。我想当你像保罗一样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和指责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一个反应呢？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他们呢？你会不会马上把你所有的那些你认为是优点的东西都拿出来，来证明给他们看，其实我不是那样的，其实你们说我愚拙，其实我不是，我有很高的学历，我是加马列门下的，然后数很多的事情出来呢？你会不会给他们很多的反应呢？就是保罗他没有他没有说要在别人面前炫耀他的学历也好，他的教育背景也好，他没有这么做，只是到了一个地步真的非常无奈的时候，他不得不自辩的时候，因为他们质疑他使徒的身份的时候，他才说出一些很无奈的话，就是那些话他本不想说的，非常不愿意讲的。所以他说，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也成为愚妄人了。在这个新译本里面这样来翻译哥林多后书十章的第三节我们固然是生活在这世上，但我们争斗并不是出于属世的动机，其实就上面那句，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就是我们要看新译本可能会更明白它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没有被这些世俗的标准来支配，他没有让他自己的行事方式受这些世俗的标准所左右，他也不理会其他人对他的批评，也不被别人的批评所左右。第二方面，我们不要按自我的标准呢去量度。怎么样不按自我的标准去量度呢？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些自见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量度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去。可能新译本会更加的容易明白一点，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当然不敢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同列或相比，他们实在糊涂，拿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自己跟自己比较。所以你也不要用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尺子来量自己，也不要用来量别人。保罗这里讲到说，那些的超级使徒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标准来量度自己，也量度别人，而且呢他们还自己抬高自己，自命不凡。他们那个标准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于他们自己主观的一个的判断。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我的这个标准来量度，应该以神的标准来做一个评判。更多后书三章四节这么讲，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保罗很强调说他在人面前有信心，其实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也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不是因为他的血统，不是因为他的教育的背景，那是因为基督，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也应当是这样，我们应该在神的标准底下来看待自己，我们应该也以圣经的这个的标准来看待我们自己。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建立我们的自我形象呢？我觉得有两方面比较重要的。第一，就是要肯定自己肯定别人，谦卑自己。有些时候我们肯定别人很难的，通常我们找别人 不对或者是不足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我们去批评别人，去指责别人会比较容易一点，看到别人的长处好像是比较难一点。我过去有一位很好的同工，不是在香港，我在内地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很好的同工，那他呢是不太会演讲，或者说不太会言辞，他讲话可能会比较在人看来比较笨拙一点点，可是呢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他呢非常的有耐心，我常常看到他我就自愧不如，因为弟兄姐妹找我聊天，我最多就是半个小时，我基本上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开始有点不耐烦，我就要找各种的借口要打发他走了。然后我看他有一次跟一个弟兄聊3个小时，我非常佩服，因为他真的是非常有耐心。怎么样才会有耐心？因为他真的有那种爱在里面，他能够去倾听，能够去花时间在这个人身上。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愿意花钱在你身上呢，这个人也许很爱你，可是如果那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的话呢，他一定是很爱你的。所以这个弟兄他很厉害，他真的很有爱在他里面。我常常要觉得自己要向他学习，就是我在这方面我现在已经有一点进步了，可是还需要再学习，我现在可能可以1个小时。好，其实有一个的榜样是我们应该更加的去仰望的，就是刚才我提到耶稣基督，刚才我也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不长得帅一点来，其实他可以选择嘛，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为什么不变成一个比较帅一点的好像明星一样的模样来呢？这样子的话更有吸引力一点嘛，别人就更加围着他转了嘛，对啊，为什么他选择一个好像比较不太好看的形象呢？这里有2幅的图画，我想问大家你喜欢哪一幅？右边的，为什么？为什么？长得比较帅，对不对？其实我也是哈，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位姐妹的时候，她说她喜欢左边的那个耶稣，哎，我很惊讶，我就问她为什么大多数的人哈都喜欢右边的那位耶稣，为什么你喜欢左边的那位？他说因为那个正是耶稣基督他的形象给我们的那个鼓励。他在说其实他自己长得真的不漂亮的，所以他很喜欢耶稣这个的形象，他说这个形象给他很大的那个安慰还有鼓励，因为他说其实主可以选择一个很好的形象的，很帅的，可是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比较不太帅的形象来到人间呢？我们知道不止不帅哦，经文还说他什么呢？他是降生在哪里啊？马槽里面哦。他为什么不降生在王宫里面呢？他做王子不是很好吗？他也可以选择，可以选择一个好的家庭，可以降生在王宫里面，但是他没有哦，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没有好的家庭背景，然后呢也没有好的出身呢，他是在马槽里面呢，然后还没有好的形象哦，这些都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不过今天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才能体会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因为他太体贴我们的这个软弱了，他太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当我们去仰望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都这样子，那我们的这个形象又算什么呢？圣经怎么去描述他呢？我想有2段的经文我可以念给大家听，我没有在这里我没有打出来，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2章5到8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3章2到3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2段的经文给我很深的震撼， 描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卑到一个地步，成为奴仆的形象，而且描述他降生，他的生长的过程真的好像嫩芽一样，非常的脆弱，而且没有家型美容，没有很好的外貌让人去羡慕，而且还被人藐视，被人厌弃，我们自己呢也不尊重他。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确是因为这样子他成就了大事。所以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你承认软弱，求主来使用，这个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形象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更丰富的恩典。保罗说他的那个软弱是在主的恩典是在他的软弱上面，让他能够得以刚强。我想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夸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正正看到神他的恩典就在我们软弱的地方能够显明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哪里软弱，神就让我们在哪里能够来刚强，我们才能够被主来使用。我想跟大家分享最后一小段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也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弃掉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个讲到当我们很认真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那个按着肉体，我们没有很多智慧的那个，我们没有很多能力的那个，我们没有很多尊贵的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本相。可是神呢，却使用这些的人，神却让一般渔夫还有税吏还有一些其他的分锐党的人他们就成为门徒，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你想想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让你去选，你会不会选这些人啊？肯定不会嘛，你会选一些所谓的社会的精英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就是用这些的人来成就大事。我们在其中，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被主来使用。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顾念我们的卑微，我们本是尘土，你却使我们成为尊贵，我们本来一无所有，你却使我们成为富足。主，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眼中都是何等的宝贵。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被世俗的眼光和标准所影响，轻看自己或是高估我们自己，而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谦卑而不自卑，自信却不自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领受的，既是领受的，就当存着感恩的心。只是我们常有软弱，但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成为完全人。愿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